是叶博弈。
两岸关系最新发展，锁定海峡论坛。时间来到北京时间9:32，立刻将焦点转向台湾的总统大选。民进党总统参选人蔡英文日前透露计划出席双十国庆，引起国民党方面的热烈关注。国民党总统参选人洪秀柱在脸书上比喻蔡英文像是在分家产前夕回来帮父亲庆生。还有国民党立法委员表示，如果蔡英文想要真正的和解，欢迎拿出国旗，还有出席国庆。民进党主席蔡英文出席双十庆典，为什么会引发蓝营方面的批评？此外，洪秀柱在闭关3天出关之后，提出了两岸分治不分裂的说法，在台湾也引起了争议。洪秀柱的两岸政策是否能够获得民众的认可？洪秀柱是否能够挺住目前的局势？下半场的海峡论坛将继续带您一起讨论。首先呢，我想现在请问在华盛顿的这个王教授，有关这个蔡英文表达要出席这个双十国庆的这个计划，您如何看待他这个决定？还有这个是否同意像洪秀柱所说的这个像是在分家产前夕来回来庆生这种说法？
我觉得这个是一件好事，因为在任何的正常国家的话，本来就是在野党跟执政党的领袖都应该参加一个就属于国家全体国民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庆典。那过去的多年，因为台湾朝野蓝绿恶斗，缺乏互信，所以采取悲歌的一个做法，那我觉得是非常的可惜。那既然蔡英文他有意而且宣布要那个参加这国庆的话，我觉得是应该要欢迎。当然这个也可能就是说，就一个分析家来讲的话，也可能可以得到一个以下结论，就是说因为根据目前的各项民调，蔡英文都是遥遥领先，
是
那么越是到这个离选举越近的时候，他越要让不要有意外出现。所谓不要有意外出现的话，就是说要让选民感觉到他是非常温和理性的向中间的靠拢。那么而且让跟2012年比最大的不同，就是那个时候选民的所做的抉择，就是说一个是可能非常有意思的一个候选人，但是我们对于他的这个两岸的政策不是非常了解。另外一个是这个现任的执政者，但他的很多的做法，很多的执政的话，其实让人失望。那为什么最后选民还是投给了一个这个执政者？因为他们觉得这是一个 known quantity， 一个已经了解的一个东西。那么蔡英文这一次呢，必须要跨过那最后的一里。那我觉得这一笔的话，就让选民在心理上能够感觉到他是可以被选上的。
是。那么除此之外，我想再请教一下在台北的严建发教授，这个刚刚王教授提到执政党和在野党出席这个国庆，在任何一个国家其实都相当的普遍，这是一个很正常的事情。那么为什么这样的问题出现在台湾，会引发这个在野党的领袖想要出席这个庆典，国庆的庆典，却引发这个执政党方面的批评？
这是因为国民党一直有一个印象，一个观感，就是说民进党根本就是不接受中华民国，或者说借壳上市啊，这是假的中华民国。但实际上这是对民党不了解，因为民进党在1999年就通过一个叫台湾前途决议文，里面就说得很清楚，依据宪法这国家名字叫中华民国。所以我觉得国民党一直还活在1999年之前在看民进党。但你设想现在蔡英文主席他如果不参加，那明年他当选的总统，那请问他难道就不在国旗面前宣誓吗？所以这是一个现实啊。而且民进党从1999年以后其实就已经进入了体系了，也就是说中华民国已经不是国民党的，是大家的，是所有政党，除非你不参与政党，你走街头或者各种形式啊，就脱离体系这个形式，否则中华民国就是这个国家的名字嘛。所以我觉得国民党似乎把这个问题故意有意把它夸大，要不然就是无知，要不然就是故意夸大。
是的，好的，我们接下来请博弈呢继续向两位嘉宾来提供问题。
好的，那么在接下来想先请教在华府的王维正王老师，就是在 蔡英文这一次呢要出席的时候呢，这个当然洪秀柱对他是起先是多所批评了，然后蔡英文后来说不是要放下屠刀吗，所以洪秀柱才改口说这个这个就是欢迎，就是大家来参加国庆总是一个好事。但是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您觉得是不是其实凸显了其实国民党像刚刚这个严老师所说的还是活在一个过去的框架，没有办法跟得上民进党现在的这种选战的思维。那么另外也想请教您，就是说您刚刚也提到，就是其实在正常的国家朝野政党来庆祝国庆是一个好事情，但是我们也回想到在2006年那个时候陈水扁总统还在任的时候，那这时候刚好爆发红衫军事事件，然后那个时候刚好是我们也应该记忆犹新，就是国庆那个时候也是大闹国庆场合，所以是不是可以由蔡英文这次来带头，让国庆不要再成为一个在台湾内部政党恶斗的一个符号或者是一个标志，可以从这个时候开始吗？您觉得这个情况乐观吗？
我应该是审慎的乐观，因为我一向都是这个审慎的乐观派。我想，因为这你刚刚提到这个现象，是因为台湾朝野长期的互相不信任。那就像刚刚严老师讲的一样，如果明年是蔡英文做总统，他要主持这个国家的庆典的话，难道他希望在野党杯葛吗？所以换一个地方的话，就要换一个脑袋来想。那我觉得既然是好事的话，就不需要再冷嘲热讽，因为这样的话冷嘲热讽多了之后呢，可能会让这个好事就会陷入口水战。那我觉得最好的方法就是让蔡英文说到做到，看他那个国庆庆典的时候他的表现是如何，他对于中华民国的这个认可到底是从心里面打自心里面的这个认可呢，还是说只是敷衍一下而已。
嗯哼，好的，谢谢王维正老师。那么回到台北，我们也想要请教严建发老师，就是刚刚我们也提到过，如果说这个民进党真的要这个认同中华民国的话，就是蔡英文要这个参加国庆，那他参加了，那民进党要拿出国旗，我们注意到这个民进党的彰化县党部，他日前就拿出国旗，他也是感觉上是行动来支持这个民进党往中华民国靠拢。那事实上您也提到，其实中华民国民进党不只是往这个中华民国靠拢，它已经进入了这个体系了。那么但是还是有很多人对于民进党也好，蔡主席也好，就是有疑虑，或者就是说你还是不抱持这个信任的态度，包括台湾的一些比较蓝的一些人士，或者是包括对岸，那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是，我想这个不要勉强，就是让时间慢慢来解决。因为实际上我们讲民主法治讲的就是规则嘛，我们人是活在规则里头，哪怕你对这现状不满，你还是活在规则里头。就像说开车，你总是希望快嘛，但是红灯你也想闯啊。如果没有人在，没有警察在，我想会闯。可是红灯在，那你怕被罚，你当然就守这个规则。所以没有人需要被约束的，可是做个社会整体它有规矩的时候，我们就要去服从。民主进步党这就它是党的标志，你如果不服从这一套规则，那你怎么称为是个民主呢？好，所以我想这是大家对民主进步党的不理解。当然民主进步党也希望说有一天我们能够，如果说中华民国这个国号不好，是不是我们透过宪法程序把它改，我们是有这个想法。可是现在大家先维持现状啊，而且也不可能走到这一天，而且走到这一天很可能要付出很大代价，所以我们没有人愿意提这个，所以就维持现状，然后接受现状。中华民国大家从小到现在也都习惯了，也没什么不好，而现在也没有个新的国家名称可以用，所以我觉得可能国民党的人或者深蓝的要再从这个角度去理解，这是个现实啊，不管你喜不喜欢，它是个现实，你必须要遵守。
那如果假设说明年就是说确实是民进党当选了，蔡主席当选了，那他明年就要主持第一次的这个国庆大典，那这个时候他就可以有机会跟这个泛蓝，就是可能那时候已经在野的话，就说你们不可以来杯葛，那时候我去年也来参加过，是这样，就从此以后就大家不要再拿国庆
这种话。我是觉得根本连说都没必要说，一说了以后就会有对立。
嗯，
我觉得有些误解就让时间慢慢去冰释化解，你越去强调越要对方接受，说相信我，他越不相信你， 那这个冲突越大，所以我是觉得很这东西可能让他就这样时间来解决。那你该怎么做，就是照规则嘛，照个法律规则。你在美国美国法律，台湾有台湾法律，你到了美国你用台湾法律也不行啊。好，我觉得就照规则来做，照规则来办事应该是正办。
嗯哼，好的，谢谢两位来宾。易华，
好的，在节目进行当中，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可以直接拨打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发表您的看法，或者向两位来宾来提问。中国大陆的观众请拨4001200551，台湾的观众请拨打00801148940。首先，我们先来接听一通吉林的李先生的电话。李先生您好，是吉林李先生，对，请说。
哦，我想重回第一个话题啊。
是，您可以发表您的意见，没有问题。
嗯，我想问问这位王教授，口口声声说那个中国在扩张，中国扩张，那想打谁就打谁去。美国人从来就是行他满山放火，不行别人夜晚点灯啊。
好的。好的，吉林李先生，您的问题我们听到了，有稍后呢我们会请这个王教授做回应哦。不过我们现在再接下来接听一通高雄的刘先生的电话。刘先生您好。
那个蔡英文哈、哦，都为了骗选票了，他一直都说中华民国早就不存在，是流亡政府，是外来政权。那现在选举到了，心不甘情不愿的又拿国旗，那你民进党党部有看到面国旗吗？你民进党造势啊，选举是有看到面国旗吗？不要给小孩子说笑话啦！你为了这样选举嘛，为了骗选票嘛，你从来就你发言人说绝对不能取消那个不为民进党不缴台独纲领，他又面又在选举，而且心不甘情不愿拿国旗，对不对？这个说给谁听
的？好的，谢谢高雄的刘先生。我们接下来再接听通台北的黄先生电话。黄先生您好。
大家好。
是。
民主人路就是这样子了，看风转舵了。比如说九一和选的时候啊，九合一选举的时候啊，以前的蔡英文是把那个国事会议哦都挂在嘴边了，奉选之后哦，到现在没有听到他讲一句啊。现在那个财政部长说那个。退休那个基金啊，
好的，
不改的话哈、哦，国家会搞了。现在就是说他当选的时候哦，就要开那个国事联军会议，要改革了。
好的，
事实上可以吗？不可以啊，因为哦，现在就被逼出来了。这根本就是说他不是内心讲的了，到时候就改了啦。为什么呢？因为那民进党的后面哦，还有一个老板呢。那个老板是谁？是四人帮的、啊。
好的，那个台北黄先生，您的这个意见我们已经听到了，我们稍后也会请嘉宾来做回应哦。不过呢，我们接下来想再接听一通中国大陆方面的听众观众朋友，江苏的李先生，江苏李先生您好。
哎，你好。
是您好，请说。
如果蔡英文这个炮手在上年了，他肯定搞台独。如果搞台独，你啊肯定不能按您。我告诉你讲。他不要认为美国仗着美国的大腿，抱着美国的大腿，中国是不怕他的。美国不凭什么跑到中国门口的呀？是谁在搞他吗？美国搞他吗？啊！
好的。
你说这个革命人是蒋介石坑来的，蒋介石根本就没坑人，蒋介石是被中国联合烟火人逼着坑来的。
好的，谢谢江苏的李先生哦。不过我们接下来再接听从台北的赵先生电话。哦，台北周先生，不好意思。周先生您好，请说。是。
喂。
是周先生，您在线上了，您可以说发言。
我姓谢哦。
不好意思，谢先生，台北谢先生。
你好。
嘿，是您好。
那个中华民国哈、哦，他国民党的中华民国跟民进中华，国民党对中华民国有一个中国梦了。然后民进党他在中华民国承认的话，他是不是有一个中国梦？那他是怎样比较是理想跟务实的？比较理性跟务实。好，谢谢。
好的，谢谢。接下来我们先请这个在华府的这个王教授回应一下刚刚起先第一个吉林李先生有关提到我们第一个话题，他谈到这个美国和中国的这个双重标准呢，就是看来这中国在世界上扩张，但是美国其实在世界上也有许多的这个不管 在军队上或政治上的这个势力。那么您怎么样看待刚刚观众提出来这个问题？
这个我想刚刚回到那个严教授用的那个比方哈，他说现在好像马拉松赛跑，中国的话现在在跑第二位，那美国一直都是第一位。那这个比喻其实蛮有意思的，因为说在第一位的话当然是一直在前面，但是要迎受很多那个阻力，风的阻力。那跑到第二位的话可以这个顺势而行。那么但做第一位的话，所谓阻力的话就是要接受很多很多的挑战。美国的话它在全球它有它的利益，而且它认为它的价值的话是普世皆准。所以他认为说在美国而且很多地方的人民和那个国家的话确实是仰仗和希望美国的领导，包括在中国的这个周边的一些邻国。那我觉得说这个不是所谓只准做官放火不准百姓点灯的问题。那比如说最近大家注意到美国虽然批评了这个中国在南中国海的这个填海造陆还有限制航行自由的问题，但是有五艘中国的军舰通过了白令海峡，而且达到了美国的领海的12海里之内。这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话，它是可以有所谓的无害通行。那么是不是表示说美国希望借此而换取中国对于将来美国的军舰到这些在中国在南海的填海造陆的12海里面去做同样做这个无害的通行。换句话讲说看起来南海好像是一双方会一个争执的一个地方，却很有可能会形成一套彼此双方都能够接受的游戏规则。
是的，好的，我们非常谢谢王教授的分析哦。那么接下来我想把问题再转向这个台湾的这个总统大选的方面的问题。那我想请教一下严建发教授，刚刚有观众朋友们提到，就是说这个民进党方面呢，他们现在只是为了要这个吸引选票，所以呢表达说要出席这个国庆，但事实上呢当选了之后有可能就会这个转变政策还有方向。那么您认为您怎么样看待这样的说法？
当然这个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啊，因为大家知道中华民国这个概念在历史上从1949年到这里，这中间有很多的过程。你扛那个中华民国到国际上也到处受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打压，所以大家对于这个概念有很多的这种的无奈啊。可是我刚刚也提到过嘛，一个民主社会，一个民主法治社会，它走在一套规则，而这个规则定下来了，中华民国大家就会遵守。至于说大家喜欢它的程度可能会不一样，深蓝可能会全面拥抱，那绿的可能不是像那种那么有感情。可是不要忘记，就是说一个民主法治社会要的是那个行为的结果，你有没有符合这条规则，而不是你内心的喜爱程度啊。所以接下来可能要看，就是说蔡英文如果他有机会当选，他是不是能够好好的把这个国家理好，而对人民做出有利的这事情，我想这比较重要，而不是在争执这些这些事实这些概念啊。因为实际上坦白讲，你如果照正统中华民国定义，那你的领土应该到中华，做一个到大陆啊，甚至现在连外蒙都是你的啊，连蒙古都是你的。所以我觉得这些都不实际。我觉得更重要的是说，我们如何现在在我们既有的这个民主体制，已经好不容易大家努力出来定了规则，好，然后有政党轮替，我们好好的来经营，我想这可能比较重要。至于刚才台北先生谈到说，那民党的有没有中国梦？就目前没有，坦白说没有中国梦，因为那个梦不切实际嘛，哈，你这个日有所思夜有所梦，那个不是你日常生活的。可是这不代表我们不跟中国交好或做好友善的这样的交往，这是两回事。
是的，严教授，我想再请教您哦，就是之前这个国民党这个总统参选洪秀柱在出关的时候，他有发表了一篇讲话呢，他有谈到说这个在这个恪遵宪法、平等、尊严与民意的为本的这个原则之下呢，要签署这个两岸和平协定，然后呢要确定这个分治不分裂的两岸这个地位原则。您认为这个说法能不能获得台湾大部分民众的支持？还有说就是这个分治不分裂的说法到底是什么意思？
这个东西只要有效都好，但问题我们很清楚，这个北京不会接受嘛，所以这个根本就是没有用的议题，没有意义的议题。你国内就算99%都同意，北京那边不同意，你怎么去谈呢？ 因为和平协议不是我们台湾内部签的，是要跟对岸签的，所以最重要是对岸愿意接受。如果对岸愿意接受，没有设前提条件，民进党当然欢迎了、啊。两岸和平有什么不好？可是他现在签和平协定是你一定要接受一个中国原则，这个主权是在他手里头，以北京为唯一的合法政权，这东西这个民进党不可能接受。所以我想洪秀柱的这个说法我觉得太理想化了，都不大实际。
好的，我们这个接下来再请问请这个博弈来向两位嘉宾提问。
嗯哼，好的，那么我想先请教在台北的严老师，就是刚这样的一个谈话让我想到一个问题，可能跟今天的这个话题有点相关又不是很相关，就是香港昨天在讨论这个基本法这个设置的时候，这个中联办的主任张晓明有说这个香港不是做这个搞这个三权分立的，这个特首是超然于这个司法权跟立法权之上的，结果引发了这个香港这个群情哗然，觉得